我们现在看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题目是除外邦神诚心是主，除外邦神诚心是主，这是约书亚最后的嘱托，最后的勉励。约书亚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世界，所以这个最后一章呢，不但是包括首领，后面也是招了以色列所有的首领啊。首先众支派都聚集，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聚集在世界，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和官长都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今天不是站在人的面前啊。所以我们想这一个聚集是多么的严肃，多么重要，年老的临终之前的，就好比生命记，你看最后几章，老摩西在他临终之前这百姓的劝勉警告，也是同样的，是这么样的重要。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们现在看啊，从第一节开始啊，这个二十四章一直到十三节，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高举会众回顾神恩，整个一节到十三节你去看吧，就是叫他们回顾神在以色列身上的恩，从列祖直到如今他们所蒙的恩啊。那么这个恩里面包括什么？第一，我想就是拣选之恩，还有什么恩？救赎之恩。没有神就没有以色列啊，从列祖以来神在他们身上啊，把他们分别出来，把他们拣选啊，又为他们征战灭敌，最后十三节又赐他们丰盛享受一切。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就是从第二节约书亚对他们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边侍奉别神。所以一提就提列祖，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哪里呢？亚伯拉罕是住在大河那边，亚伯拉罕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亚伯拉罕是原住在偶像之地，加勒底是拜偶像的地，是罪恶行恶偶像的发源地。甚至亚伯拉罕和拿赫，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了，他们兄弟两个啊，他们的父亲他拉在大河那边就是侍奉别神啊，父亲就是，所以亚伯拉罕是生长在一个偶像的家庭里面，本是是吧？这个什么呀？挪亚的子孙，洪水以后嘛，神借着挪亚生出三大族来，一个是敬畏神，但是一代代下来，甚至都拜了偶像。啊，拿赫的意思，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是多国之父，拿赫的意思是酣睡，所以这个人呢，啊，没有被神拣选，提了一下就是，可能跟着爸爸也是拜偶像，一天的酣睡。沉睡酣睡，他拉的意思是落在后边，怪不得呢啊！以后他们从加勒底乌尔来到了哈兰以后，就住在那里了，是给亚伯拉罕拉后腿的，所以他拉死了，亚伯拉罕才能够走这一步进到迦南，是吧？他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落在后边，为什么落在后边？因为有别神呐、啊，你侍奉别神，这个灵性一定落后。我们看我们自己呢，我回想我个人，就是当我心里头偏邪拜偶像的时候，我灵性真的就是落后，落后啊，似乎都赶不上。还有一个意思，漂流，这灵性啊，好像没有一个安定一样，飘来飘去，走的是旷野的路，旷野漂流记嘛，灵性是绕圈，落在后边啊。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我们对照自己，我们是否啊侍奉别神？那你就是他拉落在后边。第三节，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那大河那边带来，神把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亚伯拉罕有另一个心智，他敬拜神，所以家庭里充满了偶像，父亲都拜别神，他分别为圣，他敬畏神，神一呼召他，他就出来。他离开了拜偶像之地，就是加勒底的乌尔。 把他带出来，但经过寒冷以后又第二部神又呼召他，那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几版的这个讲道里面告诉我们啊，一步步把他引出来，领他走，我们看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可是那个说他自己并没有一寸土地，在允许之地他仍然是做客，就寄居的搭帐篷过献祭的生活，走到哪里求告诉，走遍全地，这就是讲到什么，从亚伯拉罕讲列祖一代又一代是怎么样的敬畏神，怎么样被神拣选，被神分别地价使他子孙众多，其实开头根本没有子孙，连以撒都没有，后来一百岁神才把以撒赐给他，赐给了以撒，下面呢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那么这又一个选择了，以撒有两个儿子，神拣选哪一个小的，没有拣选大的，所以把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早上让他去得地方，得的是什么啊？得的是希尔山，因为以扫追求的是皮毛打猎，追求世俗，发展是世界，他根本不看重长子的名字，所以走吧。后来雅各和他子孙下到埃及，所以这一大段里面，你说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出埃及了。雅各那是因为神兴起，神拣选了约瑟，借着约瑟保护了雅各全家渡过荒年，以后雅各全家70人啊下到了埃及，下到埃及以后不认识约瑟的兴亡起来啊，压迫这些百姓，虐待神的百姓。以后时候到了，以色列百姓的呼声，他们的哀声，他们的怨声都达到神的耳中啊，神就兴起什么，第五节，神说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一样于埃及，神拣选了摩西，又为摩西预备了同工，就是他的哥哥亚伦，把以色列带出来，怎么带出来的，神迹奇事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怎么带出来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这些的不是都是事实吗，历历在目啊！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到了红海又一个考验，前面是红海，后面埃及的追兵来了，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但是第七节，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两下不得什么呀啊，不得相近，又是海水淹没了埃及人，这不是神迹奇事都随着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这里也就是神拣选之恩，又包括了什么救赎之恩，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怎么带出来的？接着月节的羔羊的救赎，羔羊的血使他们免掉了杀长子之灾，使他们平平安安浩浩荡荡从埃及出来到了红海边，神又使什么呀神又使红海都干了，使他们走过来，而且把什么，把埃及的军队，埃及法老的一切什么都淹没在海中，这不都事实吗？这神多么大的爱多么大的爱，所以约书亚说你们亲眼见过了，亲眼见过底下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那么在河东打败了两个王是吧？我领你们到一趟河东，亚玛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这不是已经说到了他们在旷野的快到尽头了21章不是吗，这个民数记21章就打仗战胜了仇敌，20章开始是吗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就得了他们的敬畏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就是说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神为他们征战，神为他们灭敌， 现在又遇见了什么？遇见了巴勒啊，收买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那神怎么为他们应付啊？你说每一件大事，他们领导他们的时候，那都是这是过不去的危险呐、啊。但是怎么神亲自为他们应付？这个巴勒是谁？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啊，巴勒。巴勒的意思是虚空，虚空。还有意思是废者，他要害别人，最后他被废掉，废者。他来攻击以色列，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比尔的意思是分销，跟索多玛是一个意思。巴兰有两个意思啊，是什么？贪食者，所以巴兰里面很贪婪的。你别说看他嘴巴说的好听，这些假先知啊，最把自己打扮得很清洁清廉啊。巴勒就是满屋的金银给我都不要的啊，神让我生了我说什么，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是个贪食者。第二个意思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贪食百姓者，他不但是为自己贪婪，整个世界他所以后来他没有回去嘛，他就住在米甸人当中，最后跟米甸人同归于尽。因为什么？他是被魔鬼利用，他是行邪术者，他是贪食百姓的。怎么贪食百姓啊？最后他施了一个计，教导巴勒用什么？用巴利比的诡计害死神的百姓。米甸女子、摩押女子啊，用这个方法来引诱啊，是美人计啊，引诱神的百姓和这些个女子行淫，吃了这偶像之物，那么大大得罪神。但当时呢，神说什么？这里神说我不肯听巴兰的话，他几次啊，四次咒诅，神四次让他们讲，我倒为你们连连祝福。所以当以色列没有犯罪之前啊，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巴利的诡计之前，神真是祝福，咒诅都变祝福啊。神能够把什么？把神的祝福的话放在巴兰的口中，让他咒诅不来啊，气得这个巴勒的气急败坏啊。所以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所以神是多次的拯救，多次的救赎。底下又讲过了约旦河了，那么过了约旦河到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这迦南诸族人呢，你看什么都来和你们争战，但是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瑟亚始终高举神，其实这是神借着约瑟亚说的做的事情，率领百姓那个灭敌得地，但是他没有讲是他的功劳，是耶和华为你们征战呐、啊！啊，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这是神说的话。而且我打着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门人二王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你的弓，啊、不但是河东的地、河西的地都给他们、啊，不是你们的刀，不是你们的弓。就是不靠自己的办法，不是自己的武力，不是自己的血气，不是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干，还是兵器。在诗篇44篇第三节就讲到，回忆讲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得地不是靠刀枪啊，不是靠人的自己的宝贝，乃是靠着什么？乃是靠着神的右手、神的宝贝和神脸上的光。我们是这样的得地啊，诗篇44篇第三节。所以神说，我赐给你们的地图非你们所自修治的。那这13节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赐福，让你们享受在美地上享受，这不是你们付代价，不是你修治的，这个城也不是你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多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让你享受神的丰富，享受属灵的美好、属灵的灵交啊，享受神给你的恩典。那这一段就是不要忘记，也是提醒啊，提醒这个神的百姓，就是约瑟亚临终之前召集会众，回顾神恩啊。我们再说什么恩？拣选之恩、救赎之恩啊、灭敌之恩，是神为他灭敌，最后呢是丰富，让他们享受这些恩典。下面再看14到18，是劝民除别神，诚心侍奉神。 那这一段就是讲到本章的中心的意思。本章中心的意思就是约书亚临终之前要提醒他们要除别神，除掉外邦的神，你才可能诚心的侍奉神。为什么特别说外邦神呢？因为以色列人侍奉的神是什么？是独一无二的神，外邦神都是什么都信，是吧？是非以色列人，外邦人，迦南诸族，大河那边又是埃及，又是亚玛利人，他们所侍奉的都叫做外邦神。所以我们看一下啊，第二段十四到十八，约书亚讲完了第一段，你们这么大的恩典，神拣选之恩，神救赎恩，神拯救之恩，所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神。就是说把你带到美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好好的敬畏神，侍奉神，以神为乐，以侍奉神为中心。所以十四节就开头，现在啊，现在你应该这样，既然神这么大的恩典，回顾神的拣选，神的赐福，现在要敬畏神了，要诚心实意的侍奉神。所以怎么样叫侍奉神？第一就是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那你是从内心里头真正的侍奉他，敬神畏他。敬畏神的意思也就是啊，谨慎的遵守神的命令，而且你要诚心实意，不要虚心假意。嘴巴说得好听，嘴巴祷告的也漂亮，你要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那怎么做到呢？下面就是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辞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要敬畏神，就是不能有别神，敬畏神就独一无二的神在我心中。你看哪边的神啊？大河那边的神，那就是列祖啊，亚伯拉罕就从那边过来的啊，那边的神，巴比伦的神，加勒底的神，埃及的神，金牛犊啊，就是埃及的神，你要除掉，去侍奉耶和华。于是你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你可以选择啊，所以现在就是你有自由啊，啊，你可以选择，你到底侍奉谁？你是侍奉你列祖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住侍奉住在这里？因为他们进了亚扪人地嘛，就是迦南地，还是这里的神呢？是约书亚，就是你们自己来选择，你到底要侍奉神？你总要有一个选择。你要侍奉耶和华，你就诚心实意；你诚心实意，你就把外邦神除掉。所以底下约书亚讲的他自己啊，你们自己选择吧。只有我约书亚做了最好的选择，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是多么做了榜样啊！做了榜样，我和我的家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说明他真正的是啊，不再勉励自己，他也带好了自己的家，都侍奉耶和华。第十六节是百姓的回答啊，应该这一段到十八节为止。你看他们回答，回答的很好，很好啊，说的很漂亮啊，但实际是不是这么回事啊？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至啊，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其实老早有别神了，还不敢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有的时候胆子越来越大。没关系，大丈夫敢做敢当啊，去拜别神。你知道，迦南人这些外邦人，他们在侍奉别神、拜偶像的同时，都是有淫乱、罪污秽、邪淫。”庙里面都是男妓女妓，这家被我们领出来呀、啊，我们得救了，是神救赎我们了啊！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经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他都保护我们。是啊，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神迹，是一路的保护，神的拯救，是吧？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玛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道理说的对，回答的也不错，但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实实在在是这样呢？啊，那我们要看下面一段十九节到二十八节， 这一段就是约瑟亚听了他们的话以后，约瑟亚根本不相信，所以约瑟亚就提出来，你怎么样叫真正是不是一定要与神立约，你一定要把别神要除掉才行呢，你不是嘴巴讲讲啊。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你要除外当神，你才可能诚心侍奉神，而不是我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回答，我这么一表态，表态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十九节，约瑟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别看你说的好听，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定转来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你看这几句话多么多么的严肃，
是啊，
约瑟亚看底了，看到底了，约瑟亚知道他们里面的光景，约瑟亚没有就是好啊不错呀那我放心了，没有，约瑟亚不放心了，你们不能侍奉神，为什么？两个原因，因为这位耶和华他是第一是什么？是圣洁的神，你里面有偶像，你还拜着别神呢，你还心里这么爱世界，那么神不能容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知道所有的偶像背后就是邪灵污秽，你看那拜偶像的人呢、啊，追求的感情啊情欲啊满足啊暗昧啊可耻啊偷偷的拜偶像，这个神都不圣洁，所以神说你不能，你要圣神，你偶像都拿掉，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神是圣洁，所以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要亲近这位神，侍奉这位神，这位圣洁的神，一定要除掉偶像，因为偶像是污秽的，不，你不管哪种偶像，这个污秽是指你拜偶像的那个受迷惑的那个光景啊，心灵里面就是不圣洁，对神不是专一，已经失去了贞洁，不纯一，这个我自己特有经历啊。我偏邪的时候，我的心根本没有向着主，思想意念都不圣洁，心心念念就想着那个偶像，好可爱呀、啊！心心念念就是要拜他。第二，神说啊，约瑟亚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他是祭邪的神，祭邪就是不可有第三者，只有神和我，我和神，你已经不是这样了嘛。所以神是不能容忍，可以说神是一个嫉妒的神，神让我们就是要拜这个独一的神，只有神和我，我和神，不能有另外一个、我们常常掺杂了这么多的偶像别神，这些的人不能够容忍，所以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就接着下面一句，如果你离弃神去侍奉别神的话，那么神就要降祸，神不再降福，而且不赦免你的过犯，那除非你把别神拿掉，这意思就是说你别神都除掉，你讲得再好听没有用啊。我们现在实在不要停留在会讲会说会祷告，实际的求助给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别神就通通的给彻底要除掉，不然的话你不能蒙恩呐、啊，那就自己骗自己了，我最近好点了好点了，是不是真好心呢、啊？动不动又要偏邪，神说我只能降祸，我不能降福。所罗门神多么幸福他，借着他建造了圣殿，神也允许赐福这个殿，甚至我的心我的眼都在他，都在这里，因为万国万民的祷告神也悦纳。但是神说如果你们离弃了我偏向了别神，那神说怎么样，你所建的殿神说我也舍弃不顾，以后成了世上的万民当中的笑谈讥刺。神不但不降福了，神降祸给所罗门，所以结果所罗门的时代就已经是内忧外患，不降祸吗？自己的臣子都背叛他，这是以东人又是亚兰人都起来反对他，成为他的什么外患，神不赐福了吗？所以所罗门是个最好的一个反面的教训例子啊，摆在我们面前呢、啊。 所以蒙恩的说，就是他跌倒的时候，而且年老的时候都会失败。所罗门什么时候大大偏斜？前面也偏斜，不是没有，他渐渐的，但是最厉害的时候，他考了1000个妃嫔，是年老的时候，宠爱这些个妃嫔，为这些个妃嫔去造秋坛、造偶像、造庙宇。咱们神怎么不灭绝？神怎么不降祸？底下百姓回答，回答约瑟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信奉耶和华。”约瑟亚又对百姓说了：“你们选定，你说你定要，你自己要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那么你们自己要做见证。做见证，实际上你有没有见证的意思？”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怎么做见证？下面就是立约除别神。实际立约是公开的嘛，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要立约，是约瑟亚临终之前就带领百姓立约，宣读主的律法，守住主的道，把外邦神除掉。所以约瑟亚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约瑟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不是嘴巴讲那么好看好听，是吧？除掉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专心的归向神，不是三心二意的。百姓回答约瑟亚说：“我们必顺服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当日你看，当日约瑟亚没有单言，他们既然表示了，那么你要行动。当日约瑟亚就和百姓立约，这个立约我们知道很严肃的，在神人面前起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立立典章。所以怎么样就能够专心侍奉神呢？消息方面来讲是除掉别神，积极方面就是守住主的约，把主的话要写在心灵里面，写在里面的心板上。所以这边我们看26节，约瑟亚就将这些话都写在什么的律法书上，写在哪里啊？写在我们心灵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也画在圣所旁边。约瑟亚就对百姓说了：“看啊，这石头可以做我们的，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石头都听见了。石头不是具体的一样东西吗？就摆在那里。如果你们将来不听话，这石头就证明你们没有守约。”听见了什么？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瑟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就是一个结束。约瑟亚最后向神竞争到底，他不是帮他们，反正给你们打了仗了，帮你们打仗了，分了地了，好了，大事完结，不是。他不放心呐，他最后两章非常重要啊。他说了这一些话呀，他带领百姓要敬畏神，要真正的侍奉神，要除掉外邦的神，要跟神立约，要立约，对吧？律法书写上，这是到28节为止。下面我们看最后一小段，就是29节到33节，29节到33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瑟亚正110岁就死了。约瑟亚完成神所托，约瑟亚走完自己的一生，遵行了神的旨意，那么他安息了。以色列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拉希拉，在加什山的北边。这就讲了约瑟亚，当他说完了，说尽了当说的话，他就安息了。所以最后更显明了约瑟亚向神的忠心，对百姓是尽责到底，尽忠至死。下面就讲到百姓，约瑟亚在世和约瑟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就是约瑟亚刚死，有些长老还活着呢，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有条件的。等到这些长老都死掉了，以色列就离开神了，就离开神了。 啊，渐渐的就离开神。所以常常是我们环境好我也好，环境属灵我也属灵，这不够啊。神常常考验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还爱主，环境非常不好的你是不是还守住主的道，而不是谁大六人家属灵啊唱啊我也唱，人家祷告我也祷告，都不知道唱什么也不知道祷告些什么。底下讲到约瑟的骸骨，32节，以色列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世界，就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世界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地，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也就成为约瑟自己埋葬他骸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里要提一下？这个要根据创世纪50章25节，大家看一下，约瑟临终的嘱咐是什么？他怎么说的？这个后一章啊，约瑟给他的父亲雅各埋葬在迦南地，送终以后，不久约瑟也死了啊。所以50章，我们看一下第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着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是约瑟死之前的一个嘱咐。什么意思？雅各是如此的啊，死都不埋葬在不埋骨在埃及，要回到列祖之地，神允许的产业之地。所以终于雅各死后，他的儿子们把他送到迦南，埋葬在亚伯拉罕为妻子和亚伯拉罕他们夫妻一对一对的葬埋的那一个产业，就是迦南美地，雅各也实现了那么现在呢，约瑟临终之前也是这样，你们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没有走到当时上去，骸骨搬上去。那么到这里为止，这当中经过多年，我刚才算算很难算清楚这个年代。你想这个年代当中经过以色列在埃及400年那么这个埃及400年是不是包括摩西在被神造就的前80年呢？也不完全肯定，因为又接着约瑟俩呢又活了110年，哎呀，几百年过去了，约瑟的骸骨终于埋葬在迦南美地，雅各所买的这块地以后成了约瑟子孙，也就是提醒约瑟子孙要像你们的先祖约瑟一样，那怎么样爱看重神的应许之地，爱神的产业，看重着神的产业，死都要埋葬在迦南美地。最终他得到了，最终他得到了所以讲到约瑟的骸骨我想应该领会什么？约瑟的心智，骨头不是讲的一个人有骨头有没骨头，是一个人的志向。约瑟的骸骨那真是坚定，死都不妥协的。这位忠心的神的仆人约瑟表明他的见证，什么见证？他的骸骨陪着以色列人走完了整个的很长远的一场路程以色列人在埃及，约瑟死了以后，后来有新王起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好几百年以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又40年以后呢又进迦南美地，又打仗这么多年这就是他的见证，他陪伴着这些个悖逆的百姓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如今呢真正的安息在应许之地。所以当他以色列人抬着约瑟的骸骨，应该说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你们有没有效法约瑟他的心智他的见证，也代表他的见证和他的心智。所以终于神也为他成就，以色列呢终于呢到了迦南美地，等到全体都分完了地业了，约瑟已经死了，这件事完成了，就把约瑟埋葬了。这是讲的约瑟。底下大家看最后一节33节，讲的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 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身上。以利亚撒，我们大家应该回想，他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他并不是长子。两个哥哥因为轻慢神献反火死在神的面前，结果以利亚撒继续做了什么？做了祭祀，等于是代替了长子们。以利亚撒与他嘛，以利亚撒特别他是继承亚伦做大祭祀的。他的一生的圣经里没有太多的提，他可以说是默默的服侍神，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托付，走完自己的一生。走完建造会幕里面提到，当以色列人这个会幕建成了以后有一部分工作是他来监督的关于会幕里面的，是吧？以后约书亚接班以后，在民数记这段我们要提一下，二十七章大家看，民数记二十七章，当神再次对摩西说你不能进迦南，你要回到你列祖那里，因为你和亚伦呢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这就是大家看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节以后，先说因为你们违背我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神再次提跟摩西说，你不能过河得地。接下来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一面给我们看到摩西多么宝贵，他没有使劲的赖在神的面前，你非得让我去，我应该去，我有资格去，他没有讲这些。你看他讲什么？十五节以后，摩西对耶和华说：“用耶和华万人之名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接着神就回答耶和华对摩西说：“那的儿子约瑟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大家看二十一节以后，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所以约书亚的地位身份跟摩西还不同，摩西所有神的指示引导，神的话语都是直接给谁？直接给摩西的，摩西是神的一个代言人。到约书亚的时候许多事情要抉择，就借着以利亚撒的乌灵吐明要遵以利亚撒的命来出入。所以约书亚他所以成功能够打胜仗，能完成使命，也不能离开和以利亚撒的配搭。这个同工好像比较隐藏吧，没有怎么提他，实际上不能分开的，无论是分地得地打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所以这就提到以利亚撒一生的工作也结束，他死了就葬在儿子菲尼哈的小山上，一个小山上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同工的不同，分工的不同。他呢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想他是什么，他是深深知道自己不配。一个人呢比较蒙保守就是很谦卑，我两个哥哥都死了，我不该被拣选，我被拣选呢代替了长子了。所以以利亚撒的名字有两个，一个是神所造的，他深深知道他今天完全是神所造的。第二个意思，神成就了。你看这两个名字多好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是不是真的把我们造成合用的器皿，完全顺服他的旨意？那么神成就了，神的允许，神的计划在这个人身上成就了。没有你们俩仨，一个约瑟亚也做不成，因为神是这么安排的，神这么安排的所以我们看的最后就讲到这个约书亚也去世了，这个以利亚撒也去世了，他们都完成了他们自己那一代神托付他们的工作，他们结束了所以最后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我们读完了约书亚记，我想我们应该回忆约书亚记 重点呢是讲的什么呀？讲的这个是天国的兵法，让我们知道怎么打仗，怎么得地。但是更重要的也让我们学习这一位摩西的接班人，他怎么样能够成为摩西的接班人？有这么几点。约瑟亚能够成为摩西的接班人，被神拣选，被神命定，神指明啊，认得儿子约瑟亚要接替你。第一点我们再说，就是他谦卑为仆，甘心做帮手。谦卑为仆，甘做帮手。第二，他听命紧跟，从不懈怠。一个马马虎虎懈怠的人是没法的拣选，摩西我看也不能要他，从不懈怠，听命紧跟。第三，勇敢得地，无所畏惧，这是看他这样的刚强状态，一直冲锋陷阵啊，一直得地灭敌到底，是吧？勇敢得地，无所畏惧。第四，久经考验，跟随到底，那就可以说跟加勒啊一同被神拣选，多少啊？60多万的壮丁，除了这两个人都倒闭在旷野，都倒闭在旷野。所以久经考验了，跟随到底，这不是容易的。最后被神拣选啊。第五点，他是敬畏神、智慧灵所充满的领袖。这是在《生命记》最后一章，当摩西死了以后啊，特别讲了这个约瑟亚是被神智慧的灵所充满。为什么智慧灵充满？因为他敬畏神，实际也是整个道所充满的这样一个领袖。这是一点告诉我们，就是摩西这个约瑟亚怎么样成为摩西的接班人。第二点，我们看约瑟亚怎么样的受托和他的使命。他的使命，他蒙神所召，他受托，他的使命就是约瑟亚记第一章啊，很清楚，是吧？神说我怎么样和摩西同在，我也怎样和你同在，你只要刚强壮胆。那么神特别嘱咐他什么？嘱咐他就是给他的使命是什么？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几百万的百姓啊，连军队带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过约旦河。这是约瑟亚听神的话，有信心率领百姓按照神的部署过约旦河。第二，打胜仗啊，灭敌。第三，带领百姓得应许之地，都给他们分了产业啊。这是他蒙召受托，他敬重。还有他是什么？有神的同在啊，所以那个使百姓得地。还有一点就是守道不偏，所以亨通顺利啊。那就是第一章神对约瑟亚所说的几句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只要怎么样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啊，不偏左右，就让你所行的一切凡事顺利，一切都亨通。亨通顺利是因为守道不偏。还有就是约瑟亚一生是尊神为元帅，尊神为圣，他自己的鞋神都让他脱掉。最后就是啊，勉励与警戒，对百姓啊做最后的勉励与警戒。所以约瑟亚是尽忠到底，所以啊，百姓怎么听摩西的话，也照样听约瑟亚的话，神实在给他权柄啊，他是一直这样的紧跟主啊，所以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啊。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巴不得求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兴起这个时代的接班人啊，不是一个约瑟亚兴起来，更多更多的约瑟亚兴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一生不离开神的律法。律法书不离开口，昼夜的思想，谨守的遵行，不偏左右。大家求主恩待，让我们。